先来仰望主。主啊，是的，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得救。主啊，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值得你救。主啊，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我们深深知道，主啊，这是福音的那灯。主啊，我们就愿意，主啊，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可以知道，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主啊，幸福在你福音的真理里边。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不晓得，已经三个礼拜了，过年三个礼拜了。大家看到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在这个上面写的，不晓得大家的这个感想是怎么样啊？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担心说，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会以后会比较灵恩一点呢？也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好像终于我们教会比较重视圣灵的工作啊。不管是怎么样，我想为这些弟兄姐妹高兴，因为你们是关心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如果弟兄姐妹没有想到这些也没有关系，希望我们今年用这个讲台查经，还有我们个人生活上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多一些对圣灵的工作多一些了解。讲到圣灵的工作，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觉得靠圣灵好像有点神秘的感觉啊，因为这个圣灵呢好像是一个我们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感觉。这个经历和感觉呢有时候讲不太清楚啊，你要学也不太容易学。所以我们就把圣灵的工作看成一个蛮虚无缥缈的一个事情啊。可是实际上来讲呢，圣灵不但在圣经上有记载，有很多圣经上记载圣灵的工作，也有许多的圣经上的经文在讲论圣灵。所以我今年想用加拉太书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的教会的主题。为什么用加拉太书呢？因为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讲到圣灵的事情。然后我想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加拉太书的话，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加拉太书本身就是一本圣灵大大做工的书。希望我们这一年看下来，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也可以随着圣灵的教导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的六章一节到六节到十节，好，打开了，请我们一起来念。好，我真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扰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受咒诅。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大家念了这一段经文，看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没有别的福音，也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我们刚刚才讲到圣灵的工作，怎么会讲到今天讲到这个没有别的福音呢？讲到这边，我就举一个我的例子啊。我记得我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参加了国术社啊。那参加国术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胃不好，就希望能够锻炼一下身体。不过另外的原因也是觉得我是比较太文气了哈，希望有些粗犷这个刚强的像那个男孩子的这个气概哈，希望哪一天跟这个李小龙一样也可以猛龙过江啊。可是大家知道这个以后猛龙也没有过了江啊。不过 我记得我在国宿舍的时候，哦，去了一年啊，其中前面的六个月，每次去国宿舍只练一样东西啊，就是蹲马步啊，就在那边蹲马步，也没有教我们练这个棍啊、棒啊、剑啊、踢啊、打啊都没有练，就在那边蹲马步，我就觉得很奇怪哈、啊，这个老师怎么也什么东西都不教我们，就是这样子叫我们蹲呐、啊，一直蹲到第三个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大概可以感觉出来他为什么要我们蹲马步啊，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在我们蹲马步的这些人旁边走，他就推一下，哇，我们都倒下来了，啊，所以这个福音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马步啊。如果我们今天对福音不清楚，我们还想常常知道圣灵的工作，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的话，可能我们就很容易跌倒。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福音这个五节，我们这样子念下去很容易懂，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最主要是讲说是没有别的福音，有人传的福音跟我保罗传给你们的不一样，这个就不是福音。这个的重点就是在福音的唯一性。我想大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参加礼拜五团契的话，应该你至少读了加拉太书三遍，你应该对加拉太书大概有一些初步的印象。大家初步印象会觉得什么？保罗好像很英文讲是很 picky 哈，就是很挑剔哈，因为加拉太这些教会基本上就是在讲割礼，又是在讲吃饭的事情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吃饭的食物律在这边，然后他为什么保罗为什么好像是小题大做，把这个福音的真理讲得这么严重，他又是这么生气哈、啊，他在那边讲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你们怎么好？今天我们念的，我真稀奇，我真奇怪，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好，为什么保罗会这么大的反应呢？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想说，今天已经过了20多年了，这个割礼跟这个犹太人的食物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啊，这个不但是有关系，而且是非常深厚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处的社会跟加拉太教会处的社会一样，我们旁边有很多的让我们离开福音的这个陷阱，还有这些影响在里边。想想看，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我们心里边所想的，我们受这个社会影响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分散的社会，强调分散主义的社会啊，英文叫做 decentralization 啊，这个大家你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哈、啊。我们家每订这个报纸哈、啊，圣何塞 Mercury News， 然后这个报纸呢。去年就跟我们讲说，希望读者来跟他们讲说，这个报纸你希望这个报纸是怎么样？为什么呢？现在这个 Internet 来了之后啊，大家在 Internet 上都可以看到很多新闻，就可以不要看报纸了。大家知道 Internet 的新闻，你如果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些新闻都是非常的短哦，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耐性看一些深入的文章，就是几句话就讲完了，而且呢。我们也常常不知道这些新闻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做新闻记者，这个新闻和这个时事的评论不再是局限于报纸的身上了，所以报纸的广告就少了，报纸的广告少了，所以报社就要裁这个新闻记者，那报纸就很少能够做社会上一个深入的报道和深入的分析，这个叫做 decentralization 啊，连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资讯都是这样子，谁现在哪一个公司是这个最有潜力的公司啊？大家都在讲谁啊？Google Google 是什么？ Google 它不卖什么东西，它自己也有什么东西，但是它有的最多的东西就是资讯。你要任何的资讯，你在上面一查，它马上就给你找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讲资讯，我们是在讲分散，我们不是讲唯一，我们也不是在讲真理。然后我们这个社会呢，也是一个多元的主义哈，所以就是多元，就是说你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来充实你自己的人生，可以来让你的个人达到一个更完美的一个标准一个上面去哈。又想想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 environmentalism 哈，我们在讲绿色啊，绿色，哎呀，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气量很少啊，我们对环境很好啊，好，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天人合一了啊，我跟这个社会跟这个自然好一点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好啊，我的这个感觉就很好。我们又讲说是这个反求诸己啊，我们要 self realization， 我要自我的实现，我要去想我要达到的那个境况是怎么样，然后我的人生就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啊。所以现在这个气功啊、冥想啊、打坐啊，很多人很有兴趣的啊。然后呢，现在我们也是讲一个唯我独尊的一个社会，就是我们要有钱，我们的事业要成功，我们的这个身体要好，好，我们吃要吃这个 organic food 啊，我们要做有氧运动，我们好，这个都是让我们，这些都是集中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好，让我觉得我朝一个好的人生方向在这边走的。不过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第六节上读的哈，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在这边写到别的福音，第七节马上就说那不是福音。我想保罗在写到说去从别的福音的时候，他感觉到如果弟兄姐妹读到别的福音这个字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观念，可能就有一些模糊了哈。有这个福音还有那个福音，但是保罗马上就在后面就加一个注解哈，那个别的福音呢就根本就不是福音，那些福音是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的。没有别的福音，只有那一个福音，那个福音就是基督恩召我们的福音。所以福音是我们基督徒信仰最基本的，完完全全的认识我们的福音是非常的必要。这个不是一个奢侈，不是一个长老执事或是读神学院的神学生才要知道的。我们的信仰要有根有基，一定要对福音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我记得我去Stanford 读研究所的时候，一问起来哈，我就很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我在问的时候，我们同学会有一些其他系的，有一些物理化学系的，我就问他物理化学系的教授，有些研究所的同学是当这个大学部的这个助教哈，我说你在哪一班当助教？他说我在大一的这个普通化学当助教。哦，我说不错，我说你们老师是谁啊？他讲一个名字，哎呦，我说他是诺贝尔的得主哎，啊，这个斯坦福大学为什么诺贝尔的得主去教大一的普通化学啊？他应该是教博士生才对啊。我后来想想看，我才知道，难怪这是一个好的学校。因为他知道大一的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就是这个他以后专业的根基，这个是最重要的。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基本要道是一个可以说我相信是主日学里面最重要的课。如果弟兄姐妹你一下子就想跑到这个三字头的课，我劝你还是 要先把基本要道学好，啊，重要性，福音是非常的重要，福音也是非常的精确，是非常的准确的，啊，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一个字一句话一个意思都不能更改，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精确的。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信仰好像有两方面的观念，一方面觉得我很喜欢这个福音，我常常受到圣灵的感动，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神的话好像知道一点又好像不太清楚，所以一些的事情人家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模模糊糊的，我很喜欢讲，我很要讲，可是讲起来呢，我有没有什么把握，我好像在雾里边看那个旧金山那个景象一样，很漂亮的景色，可是我讲不出来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是哈，圣经福音是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圣经也是我们的福音也是非常有逻辑性的，这些福音不是我们的这个神学家的在这个象牙塔里边想出来的一个东西，啊，不是 要让我们，一样一样分析之后好像我们才真正的得到，啊，这个圣经上其实也在教我们，啊，我们除了用我们的这个感情去体会之外呢，在思想在我们的理性上也要了解我们的福音，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20节，我念给大家听，啊，在这边它上面写说，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儿，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句话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说，你在恶事上做小孩，啊，所以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做什么坏事，啊，我对那些打麻将那些事情我都不太懂，但是我心智上做大人，我就一心的要追随耶稣基督，这个没有错啊。但是这个心智呢，大家如果看英文圣经或者是你查希腊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心智原来是一个 thinking， 是一个 understanding， 是一个理智上的一个了解，不是我今天下了决心我要学我要懂，不是啊。他说你真正的你的脑筋你的想法你的了解，不要做小孩子，要做大人，要真正的了解基福音是什么，所以福音是很重要的。福音为什么是很重要呢？我想大家这个对福音的了解，啊，大家在你自己的感觉上面，你自己的经历上也可能有这些感觉。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一阵子我们的灵性很高，又一阵我们的灵性又很低，啊，我们灵性高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哎呀我们很兴奋，啊，我们喜欢读圣经，好像我们要祷告，啊，我们喜欢传福音，过了一阵之后呢那感觉没有了，所以我们灵性就很低沉，啊，我们就提不起劲来，这个为什么呢？在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有的时候一样也是教会有兴盛的时候，啊，教会又走下坡的时候，你要不要看教会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也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看，去年我看了这个，余立功牧师写的这个《夜尽天明》，啊，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检讨。他从太平天国一直，讲到尼托森，地方教会的一个，复兴，一直到现在的灵恩的运动，啊，这个一波起来一波下去，那有些是影响中国教会非常大的，像这个地方教会，尼托森的教导这些，那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呢？为什么有的持久有的短呢？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这个圣灵在我们个人在我们教会甚至教会历史复兴的时候，我们后来接续的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认识，在圣经里面寻求圣灵带领的，这些基础上面我们有没有的再下功夫。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感觉，凭着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话一下子就过去了， 那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也常常觉得，哈、哦，这个研究或者是真的讲福音，真的讲教义，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哈、哦，因为这个理智呢是圣灵的敌人，我们太理智了，圣灵就不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啊、哦，只要有圣灵带领。即使我们对福音的了解认识有些偏差有些错误的话呢，圣灵也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可是我们看历史上，可是看我们看自己的经验上，这个都是错的。教会的复兴，我们个人的复兴，圣灵的带领，福音的了解是最基本的，是最重要的。我们再看看保罗在底下在讲什么。第六节讲，我真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第一个，保罗就很稀奇，很奇怪，为什么会稀奇奇怪呢？这边讲说基督之恩召你们的，第七节讲说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福音的最基本的根本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福音。今天一个人离开了福音，他不是离开了一些教义，他不是离开了一些哲学，他不是离开了一些思想，他不是离开了一些他礼拜天去哪一个教堂，去一个宗教的一个习惯。一个人离开了福音，他是离开了耶稣基督，他是离开了那个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呢？是基督之恩。这个神是恩召我们的，这个神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上了十字架，他一个最大的恩惠给我们的神。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这样子把他一个神丢掉了，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神也是愿意为你上十字架的神，然后你把这个神丢掉了，神难道不伤心吗？所以保罗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把这么大的救恩丢掉呢？这个恩是基督的，这个恩是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你来的，你怎么会丢掉了？他觉得很奇怪。这个是人和神的关系，并不是我们人和一个我们生活上一部分的选择。所以这个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保罗提醒我们很快这个事情可以很快的发生。今天我们看我们教会啊，在这边五年多了，我们教会每一次受洗大概五个人到十个人，有时候十个多一点的人啊，一年两次，所以加在一起我想将近有100多人受洗哈、啊、有些人是搬家了，有些人受洗以后真的是不见了。可是我读到了这句话之后，我觉得我可以了解到保罗那个心里边的着急。他奇怪，我真稀奇。有时候我们也想想，我们真稀奇，有些人怎么受到了基督之恩，怎么可能离开呢？这个是圣经要我们想要我们了解的。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从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就发现里面有好多的咒诅啊，好咒诅。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这边讲什么？讲咒诅。咒诅是谁呢？就是讲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不把福音的道理讲得清楚，如果不把福音完整性、它的重要性、它的唯一性、它的精确性讲清楚的话，这个人应当受咒诅。哇，这个很大的一个咒诅哈，我不晓得用什么别的字哈啊。那基本上圣经的咒诅用的不多，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咒诅是咒诅的谁呀、啊？这边咒诅了 传福音的，你传的不对的话，你让这些弟兄姐妹，你让这些信徒们离开了真理，这些人要受咒诅。圣经上也有讲说，你接受福音的人，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这么快离开那福音，如果明明知道耶稣之恩召我们的，有些人也是要蓄意的离开，这些人也要受咒诅。然后圣经上也曾经讲过，你如果不接受福音的话，也要受咒诅。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咒诅，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把这个咒诅都轻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这个entertainment 跟我们的娱乐界很有关系。因为大家看，你要看什么，你就去电影院看一个这个灾难片啊，什么2012年世界灭亡，这个最近去年拍的片子，还有什么大地震啊，大的我们都看很多了。反正那个地震一来，哇，一下死了好多人，然后什么这些什么这什么间谍片啊，机关枪一杀就是十几个人好像倒下去了，那个 video game 那些人又起来了，人都不算人，对吧？所以这些灾难在我们中间，我们都变成很麻木，就觉得无所谓。以前还有这个 TV 的 violence， 还要什么什么 rating， 现在你这个孩子们，你随便一开电视，一个晚上就杀了不知道100-200人，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灾难和咒诅看成很轻。我们觉得，但是圣经上讲，我念一段圣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2月5号在团契要考试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9节，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个咒诅基本上是人和神的隔离，这个人和神的隔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煎熬，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煎熬。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9节讲说是永远的沉沦，是 forever， 是离开主面和他的荣光。这些可怕性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感觉。尤其是我们经过了神的恩召之后，你可以想象你有一天与主的恩召、主的恩隔绝了，而且是永远的隔绝，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的形容来让大家的印象才能够深刻一点。但是你这两天，你如果打开收音机，你如果开电视，你如果看 internet， 你看那个海地的地震，他们到后来连死人都没有办法来不及埋了，就把那些那个尸体都丢在那个大洞里面，不晓得是谁，就是那些人就丢下去，然后就埋起来了。那个的可怕程度，我想还不如在这边保罗讲的咒诅。这个咒诅，这个，所以这两节经文不是让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哇，这个就是圣经上跟我们讲的，然后我们又往下读过去，打一个哈欠就读完了。不是，真的让我们感觉上这个咒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个咒诅跟神的恩相对的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是怎么样。但是我在这边也不想吓唬弟兄姐妹，我今天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到底是不是受神的咒诅。在这边圣经上讲，咒诅是一个人他有意的把福音更改了。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加拉太教会，有一批弟兄姐妹就讲说，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还要接受割礼，你还要做一个犹太人，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些人你可以同桌吃饭，有些不同桌吃饭，你这样子你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这个是把福音更改了。基本上我们今天也有人信了福音，受了洗，但是他就不来教会，他也再没有那个感动了。这是有意离开神的人，这些人圣经上讲说要受咒诅， 这个是从神来的咒诅，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希望我们把这个能够读到我们的心里，福音的唯一性，福音的严重性。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就看到了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如果讨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这边讲说，基督仆人生命生活做事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在这边我想我们还要 上下文稍微看一下，我们才能够比较了解保罗为什么会写这句话。你想看哈，我们的人其实都是有这个要人与人相处与人和好有个特性哈，我们真的希望有一批的人能够接受我们，我们真的希望说我们可以跟很多人做朋友，我们也受别人的尊敬。所以当一个人讲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或者责骂一个人的时候，他要付上一个代价的。保罗在前面讲说咒诅，保罗在底下就讲到说，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呢？保罗不是轻轻易易的讲说啊，我今天是很属灵的，我今天是使徒，所以我讲话就很凶，你们就要听我的。不是，保罗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要讨人的喜欢呢，我还是讨神的喜欢呢？保罗觉得人的喜欢，人能够跟从他，能够听他的福音很重要的，但是在真理上有这个着取决的时候，讨神的喜欢是更重要的。同样的哈，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也是愿意被我们的环境接受，今天我们也是愿意讨人的喜欢。实际上这个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就是圣经上的教导啊。你看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四章六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大家可以不翻了哈。哥罗西书的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么样的回答个人。圣经上教导我们说话要和气，像用盐调和，知道怎么样的回答个人。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跟人相处的原则就是要和气，就是要造就弟兄姐妹，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荣耀神。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有的时候我们站在讲台上，有时候讲的一些比较重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台下的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觉得我比较属灵，所以我的讲话就可以比较严重一点，我就比较可以不客气一点啊。这个我们都要很小心的，我们要想到说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场合是怎么样，当我们的话能够造就弟兄姐妹，当我们的话可以带领别人认识主的时候，这个时候用重话呢，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可是呢，我们要再想想看，回来再想想看，我们讨人的喜欢实际上是一个很累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要讨我们的老板的高兴，我们要讨我们妻子的高兴，我们要讨我们丈夫的高兴啊。有时候我们要讨我们旁边弟兄姐妹的高兴，我们讨我们爸爸妈妈的高兴，你会觉得很累，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复杂啊。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牵着他们家的驴要到市场上，想把他们的驴 卖掉啊。走到半路上，人家就说这个人真傻啊，两个人牵着驴，这个驴不是要人骑的吗？ 他就说那儿子啊你就上驴好了我来牵。走到半路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讲说你看这个小孩啊这个一点孝心都没有啊，那这个小孩坐驴爸爸牵着这个家教不好啊。他爸爸讲说这样不行啊，你儿子你下来我上驴。又过一阵人家在哎呀这个爸爸这么大热天啊啊，那孩子这么小走得满头大汗你在那边坐驴上轻松，这个也实在是太不爱惜孩子了。那爸爸说孩子你就上来我们两个一起骑驴。走了一下人家说这个小驴明明只能坐一个人的，两个人坐上去不是太残忍了吗？爸爸想了想坐下来没办法了哈，只好把那个驴绑起来拿那个杆子一前一后的把驴就抬到市场上去了。我们今天很多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怕人说，怕人说我们就改，所以我们要讨好人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生活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他只要讨一个人的欢喜，他就是讨神的欢喜。今天巴不得我们也把我们的生活弄得很简单，我们就是讨神的欢喜。我们今天做决定是照什么决到靠什么决定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选择啊，我们要在哪里上班，我们小孩子要念什么学校，我们要不要搬家，我们今天在美国还是回国内发展，这个人要我们做这个，那个人要我们做这个，我们很难每一个人都讨好，我们要怎么做呢？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吗？我只要讨神的欢喜。一个简单的人生，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是一个得自由的人生。我们把那些世界上把那些环境对我们的捆绑都释放了，我们是自由的。讨人的欢喜和讨神的欢喜不是一个互相冲突的事情，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书也一直在讲自由，加拉太书的自由不是我们平常我们想象世界上告诉我们的自由，加拉太书的自由是在基督耶稣里边的自由，这个不是与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互相冲突的事情，是把我们的人际关系完全是一个整理整合的一个过程。在这边我就想说，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讨人的欢喜，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讨人的欢喜，标准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碰到的事情很困难的，不是我们台上就是这样子讲的，原则我们都知道，怎么做呢？今天你如果来问我说我今天应该是回大陆创业呢，还是我今天在这边上班呢，我只能跟你讲说，这个你就好好读圣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旨意，你要知道福音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讨神的欢喜。这个加拉太书我们在后面的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就是这样子讲哈，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受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我们今天愿意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愿意的是受圣灵的引导，我们今天愿意的是讨神的欢喜，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有时候不是讨神的欢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遵从圣灵的领导。我们为什么不认识圣灵的领导呢？因为我们对真理，我们对福音 不清楚。今天我希望大家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只有一个福音；第二个，只有一个主。福音需要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完全的在理智上、在感情上完全的降服和投入。这个主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恩召我们的主，我们只要讨主的喜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